嘿，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。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，首先，如果你之前有尝试用 IG 联系过我的话，但没有收到我的回复，那很有可能是 IG 这边漏讯息了，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讯息都没有跳提示出来。往往我看到有提示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一两礼拜后了。因为我主要是以桌面网页版为主啊，这样比较好回复嘛。手机版的我其实很少刷，我看到有提示我才进去看。可是它桌面网页版的好像问题就很多，常常在漏讯息。如果你之前有尝试联系过我，但发现我都没有回的话，那麻烦你再丢一次讯息。那希望这只是 IG 这边暂时性的问题吧。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寄 email 给我，email 感觉还是靠谱一些。那在这些来信跟讯息之中呢，绝大部分都是问啊，比方说茶庄的联络资讯啊，或是在地游玩的一些资讯啊，这些都蛮正常的。我当然也是尽我手边能够掌握资讯来回答你们。不过有些时候啊，如果你们是要问说，哪个地方是最划算啊，CP 值最高，或哪边妹子最优质的话，这有时候还是真的挺难回答的。毕竟每个人的口味跟需求都不一样嘛。有些人就是颜值控，他一定要正妹；那有些人一定要台妹，他不喜欢外籍的。那像我呢，就是匈奴族，有奶才是娘。那有些人钱不是问题，对这些外在条件要求很高。那有些人呢，就玩囊羞涩吧，可能比方说阿兵哥啊，这个生活的苦闷，我想大部分听众应该都深有体会。18放假出去之后，马上想来上街，但口袋又没几分钱怎么办？这时候当然是价格先决啊，哪里便宜哪里去嘛。反正游动60分，有哪些地方可以1000多块就可以打发的，还可以聊聊天排解寂寞的话，这种对他们来讲 CP 值就算很高了。所以你如果之前听过节目呢，应该会发现我很少直接推荐哦，这个地方超赞，一定得去，或者这个妹超棒，一定得点。那先不讲定点差，因为每个妹子就是不一样嘛。就算是同个店家里面的妹子呢，水准也参差不齐，你也不见得会点到相同妹子。那就算是遇到相同妹子呢，我喜欢的也不见得是你喜欢的啊。所以我每次做一些描述，我尽量都只能做一些比较中性的，比方说那种年龄啊，或是身材这些外在条件，而当你交手人数多了之后呢，你就会慢慢体会到想不想要再跟这位妹子啊有过再次的交流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冲啊。这个外在条件呢，可能就真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，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那种。以前年轻的时候啊，可能看到人正奶大就硬邦邦了啊，这句话可能现在还是成立啊。不过在进门掏钱之后的内容呢，才是让你决定之后到底还会不会回冲嘛？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思考过，怎么样类型的妹子呢，才算是让你愿意下次再来回冲的？毕竟我也是一路这样摸索过来，才慢慢建立出我自己的一些规则。以前刚开始喝茶的时候，因为很新鲜嘛，反正就是找正的，然后身材好的，光是可以跟身材火辣的正妹来场交流，就已经是非常兴奋的。那时候自然不会想到什么其他额外的服务啊等等的，但想当然了，很快就上课了。特别是当你遇到正妹啊，还是本人照的时候，你想说啊，赚到了，总算遇到老实一点的茶庄。结果呢，妹子态度超级敷衍的，洗澡呢帮你随便挥两下，帮你冲冲就讲出去自己擦了，出去躺在床上啊，就直接帮你吸奶头，帮你撸管了，撸撸之后呢，下去含个几下就开始直接戴套了。交战的过程就面无表情，跟条死鱼一样，什么反应都没有。正眼都不会瞧你一眼，那、啊、你头靠过去呢，他头还会闪开。那其他比较有反应的时候呢，就是起来看时间，然后跟你说，时间快到了。好不容易完事之后呢，哇，那就更随性的，洗澡一定是比刚进门那次更随便。那出来之后呢，基本上就处于放生的状态，他把衣服穿穿就做自己的事情了。虽然时间还没到，他也不会叫你马上滚，但是呢，你也别指望他会跟你说什么话，大概率呢就滑自己的手机。你可以请他帮你按摩，那大部分的情况下，他们还是会一时一时帮你随便按个两下。不过呢，我也有遇过，完全就是不演了，说他也不会按摩。那如果我觉得累的话，就躺在床上休息一下吧。那说完，他又回去滑自己的手机了。不过我想，很多人在洗完澡之后看到妹子的态度啊，就摸摸鼻子，很识趣的就走了。毕竟干坐在那边呢、啊，真的是很尴尬。那定点的泡房环境呢，其实大部分也不怎么样。如果妹子不想留人啊，还真的是出去赶快呼吸新鲜空气，还比较自在一点。你说这种情况常见吗？老实讲，如果是约那种没有什么评价的妹子，或者是刚来的妹子啊，大概有一半以上几率会遇到这种的吧，其实比例是蛮高了。那虽然说我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怎么相信那些底下的评论的啦，比方说讲什么，妹子超正啊，身材超好这种，这没什么参考价值， 有些还甚至很夸张，说哇，虽然不是本人照，但是本人长得比照片还好看哦，这真是非常的鬼扯。我必须得很坦诚的讲啊，我至今为止从来没有看过哪一个说不是本人照，但是本人长得比照片还好看的。一般这种非本人的福袋啊，只要我去现场如果看的是我觉得还 OK 的，那已经是中大奖了。但撇除掉这些不知道是写手还是那种阿兵哥，只要看到有洞就控制不了的，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有用一点的评论，比方说服务态度比较好啊，会帮你擦澡啊，该提供的各种服务都有服务到位等等的，像这些相对有用的讯息啊，就可以参考参考。所以说这种定点茶庄啊或是按摩店的红牌，只要是评论的留言够多的话，这个就相对好判断说，哎，你到底该不该去尝试看看，可能不见得是好牌，但至少是安全牌。或是你有时候可能看到说，哎，有些客人对他评价很高，那有些是普普通通。毕竟有些妹子呢会对那种他看得顺眼的客人呢可能就态度会好一些，这些倒也不少见，并不是每位妹子呢都拿出一样的服务态度跟水准的。那说到服务这部分啊，有时候我还挺难评价说到底什么样的服务才能算是好的服务，或者说服务的内容真的是我回冲的关键之一吗？比方说呢，有一些妹子呢，她可以提供很多样的服务，比方说什么蛇油啊、轻功啊，都是小 case， 各式十八招都会，毒龙钻啊、冰火五重天都没问题。但是呢，等到办正事的时候呢，就只能办正事，你要跟他拉鸡甚至亲嘴呢都无法。有时候觉得很奇妙啊，各式各样的花招甚至舔你的屁眼呢他都可以，但是对你的嘴巴呢他就无法。而且这种啊其实也不在少数，感觉这些花招呢就像是按摩是一样服务的一部分，但是拉鸡亲嘴呢，哇，这个就属于更深层次的交流了，好像不是男友或老公呢他们就无法接受。但偏偏呢，其实我个人还蛮在意这一点的，运动的时候不能拉鸡啊，好像就少了那么一味，就好像你煮泡面的时候刚好冰箱没有蛋可以加，那就算泡面再香都会觉得啊，要是再多一颗蛋就完美了。我觉得这个更精确来讲应该算是恋爱泡或是女友 feel。 你跟你的女友呢可能不会玩什么特别多的花招啦，不要说什么十八招了，有些连下去吹都不是很愿意了，但是那种愿意跟你一起做或是想要跟你一起做那种感觉跟互动呢，才是让你充满干劲会想要一战再战的原因吧。但我觉得这技能啊真的是很吃天赋的，毕竟人家妹子腿开开呢主要是为了赚钱嘛，不是真的说打心里就想让你干翻她。那如何把自己假装的就像是你女友一样，然后很投入跟你做爱，我觉得那就真的是演技的问题了。我觉得这东西一样也可以套用我们之前在说 AV 女优的部分啊，有些女优看起来就是非常正，身材非常火辣，但是呢看她演戏就好像提不起什么劲，说到底呢就是演技不够好，让你没有这种代入感。所以你看连专业的演员都不见得能把这种感觉诠释出来，那更不用说这些来打工的妹子，虽然说人家也是专业的啊，但毕竟绝大部分来喝茶的客人，只要他躺床上腿开开钱就进来了，又干嘛费心于去营造那些气氛呢？虽然说你如果看茶商的广告啊，那些文案或者照片长哪些啊，哪些妹子提供女友 feel 啊什么的，好像数量也不少，但大部分充其量就是态度还行，可能没接到什么客诉过，然后号称愿意拉鸡的就可以标榜女友 feel 了。那说到拉鸡这个，现在很多都很鸡贼啊，在后面还要挂号凭感觉，加这个好像就是免死金牌了，就算他不跟你拉鸡你也不能说他错。我可以理解啊，有些可以提供拉鸡的妹子啊，因为有一些理由不跟某些客人拉鸡，比方说他是有口臭啊、吃槟榔啊、抽烟等等的，这个完全可以理解。但后面挂了一个凭感觉，好像是哦，你以为他可以跟你有机会好好交谈一下，不过呢事实上你有不小几率还是会被拒绝的，就算你没有那些不好的习惯或怎样，反正老娘就是要觉得你够帅像金城武才愿意跟你拉嘛。那你说这样就算了，有些更夸张的是有些可以拉鸡的不带条件的，但其实到现场呢那人家也不鸟你，这种就更独烂了。那我本着绅士的风度呢，其实通常是不会跟这种计较太多了，默默列入黑名单就好，难不成做到一半还要手机拿出来跟他据理力争吗？是说有的茶友啊在这种情况下会强要的，我个人是不会这样子啊，开开心心出来喝茶就搞得好像强奸犯的样子，那如果人家心不甘情不愿的提供，那其实做起来没什么意思。 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其实这些不够敬业的妹子呢，其实还是不算少数。所以说喝到后来啊，我回冲的标准就是，第一个妹子当然要看得顺眼嘛。这边包含的当然是身材跟长相，那不一定要非常顶啊。但对我而言呢，就是看起来不要太老态，或是身材太走样的，颜值大概是中等以上就好了。然后服务不能太随便，不能洗个澡就帮你冲两下，就叫你自己洗干净，或者是帮你吹个两下就要骑上来。然后最后当然一个最重要就是等下妹子有没有意愿要跟你互动嘛？这边的互动不只是做运动而已，那包括一些简单的语言交谈啊，或是从前戏到实战的交手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回馈。那我本来以为语言是一个隔阂，不过后来想想其实蛮多时候呢，就算妹子会讲英文或甚至会讲中文，但如果人家不想聊，那个态度还是感觉出来。反倒是有些时候遇到妹子啊，中文不会讲，英文也讲的哩哩啦啦，但只要愿意聊啊，那个气氛就是有差，就算用手机翻译啊，也是聊得挺有意思。以上这几点啊，你听着好像没什么对不对，但我认真说啊，一年到头啊，像这种能达标的妹子呢，大概我一只手就能数完了。所以每当这些妹子有机会再回来台湾巡回演出的时候，都要排除万难找时间去回冲一下。哪怕是我本人呢，本来是爱尝鲜的人，而茶庄永远都有新鲜又看起来正点的妹子，好茶回冲啊，怎么样都比试新茶踩地雷来得靠谱。那讲到这，那我不得不想起之前在定点茶庄遇到一位土耳其的妹子，应该说是号称啊，因为我觉得她可能没有土耳其的国籍，但重点当然不在她的国籍啊，而是她真的是不能只用女友 feel 来形容了，应该是说超级骚，让你想要超翻她的女友了。不过说到这个因缘际会啊，当然还是要回到她那个特别的国籍啊，土耳其。土耳其当然不是什么小不拉几的国家，但是呢，在定点茶庄看到土耳其的妹子啊，那还真的是挺新鲜的。这边补充个小知识啊，那虽然土耳其呢也是伊斯兰为主的国家，不过他们相对开明，然后他们的性交易呢是合法的。不过就算是合法的，那也很显然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当作他们国家旅游业的一个卖点啊。你也很少听到有哪些人说去土耳其要在当地体验风俗民情的。那一个说法是啊，那虽然这件事情是合法的，不过外国人在那边没有什么公开透明的管道啊，比较容易去接触，据说有时候弄巧成拙啊，还被当地的警察敲诈。所以说目前看起来当地的风俗业还是主要服务国内的同胞而已啊，对外国人可能就没那么友善，或者说管道就相对有限。不凡这些都是我听说的啦，等到我哪一天呢，真的有机会不小心到土耳其这个地方呢，再分享给大家了。虽然我觉得这难度应该是挺大的，不过总之啊，在茶庄上面看到土耳其啊，身为爱尝鲜的人当然是一定会跟机头了解一下嘛，毕竟照片看起来好像还挺 OK 的。不过当我得知啊，这个照片跟影片都不是本人时候，心就凉了半截啊。毕竟就像我之前说的嘛，这种不是本人的情况下呢，踩到雷的几率又更高了。就当我打消了这个念头，然后隔一阵子再上来茶庄上看的时候呢，居然发现有更多的土耳其妹子上架了，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呢，在架上都有供货，不是只有固定一两位而已。这就让我更好奇了，我们台湾哪时候跟土耳其有什么签证福利的大放松吗？怎么会突然间有这么多妹子来打工旅游的？那刚好架上呢有一位小芝麻，短黑发，居杯，看着挺俏丽的，然后呢车头灯当然也是很亮眼。本来想说该不会又是假照的，不过反正是马当活马医啊，不问白不问。就难得的是这位居然是本人照，那就没什么好说啊，当然就是时间立马给他定下去。虽然说这个价格不怎么便宜，有点逼近金丝猫了，但毕竟人家土耳其就真的是一半欧洲一半亚洲嘛，那算半个欧美人还过得去啦。不过主要还是尝鲜嘛，毕竟这辈子可能再也没有其他机会能够跟土耳其妹交手了。那当天到了约定的时间跟地点之后呢，门一打开啊，哇，那真的是跟照片蛮神似的，外貌是对得起来，那除了脸是稍微婴儿肥一点，那身材也是圆润了一些。不过呢，又大又挺的车头灯就是骗不了人，那算作挺到我觉得一看就知道是假的。那这么印象深刻的妹子呢，当然要给她一个小名啊，就叫她小色吧，因为她的艺名里面有一个色，而且呢她真的超级色。进门门关了之后呢，她就来个大大的拥抱跟我问好，那她的手呢也没闲的，到处摸来摸去，人家都这么主动了，当然要回应一下，那当然就不啰嗦，直接进攻他车头灯啊。那我们就这样摸着摸着，他一副很陶醉的样子，就甚至情不自禁的拉鸡起来了。这主动的程度啊，实属罕见，我连钱都没付呢。于是在交缠一会之后呢，赶快立马掏出钱，用最快的速度脱光衣 服一起去洗澡。因为有了这个开场之后的过程，光想就令人迫不及待了。那小色的英文呢算是蛮流利的，那我们就边洗澡边闲聊啊。那果不其然呢，冲着冲着，那对车头灯呢就贴上来按摩了。那当他的车头灯滑到下半身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的交谈是没有中断的，那就夸了我一句，我的英文讲得不错嘛。那正当我要正经的回答他时候呢，他就冷不防就喊了下去，逼得我只好断断续续的回答他的问题啊。而且他边吹啊，还边眼巴巴的看着我，而且还会边吹边嗯哼嗯哼的回应我。那场景真是烧到破表啊，真的有股想要把他就地正法的冲动。好不容易被他从浴室折腾完了，小老弟一定是激动的泪流满面的。不过他还没有直接进攻小老弟，而是跨坐在我身上慢慢陪我玩。那当他的那对车头灯再度起来的时候呢，当然是要好好蹂躏一下啦。于是就把他的双峰呢凑在一起，因为够大的关系可以两边一起舔一起吸。那小色的配合度跟演技呢也是没话说，我这边吸着吸着，他连吐舌头翻白眼的阿黑眼都出现了。那如果不知道什么是阿黑眼的，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资料。总之在情色动漫常常出现的表情啊，在现实实战中表现出来虽然好像有点略显浮夸，不过在当下真的是色气十足。这时候看他舌头都伸出来了，身为一个资深的匈奴族啊，马上就想到另外一个经典的场景，于是我就把他奶啊往上提，凑到他脸边，那他也立马就会意过来，他就把头撇过来自舔，而且还真的舔得到啊。虽然这种场景啊，在看 A 片的剧组片的时候很常会出现的场面，不过在现实中看到妹子真自己来啊，那画面还是挺震撼的。那在震撼之余呢，我的舌头当然也是马上过去参战啊，拉着拉着呢又变回拉鸡。那这套组合拳下来啊，我只能说身为一个匈奴人啊，有了这次体验之后真的是此生无憾了。那好不容易上半身玩够本了，他才开始招呼小老弟啊，尽管这个时候已经是硬到不行了，就算不吹了直接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不过他还是仔细的招呼过呢才开始珍惜。那小色呢从女上位开始主攻啊，那是咬得相当起劲啊，而且都不会累。那就他的说法呢，他也蛮喜欢在上面起的，他觉得这样比较能掌控节奏，他也比较容易高潮。之前遇过一位俄罗斯的妹子啊，他也是这样跟我说的，感觉喜欢在上面起而且很会起的妹子呢，也比较懂得去享受性爱吧，毕竟他们知道怎么样角度呢他们最有感。那在他起够本之后呢，总算换我主攻了。那不管是传教士啊或是背后来，他的回馈啊都给的相当到位，偏欧美那个流派的，不过不是那种很夸张的浪叫，而是有对在点上的交传，算是相当到位了。最后就用背后式啊，他俯趴在床上，一只手啊还十指紧扣，然后就一股脑都给他了。那我们起身之后呢，还互相赞美了一下，虽然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客套啊，但不管怎样绝对是个完美的收尾了。那在洗澡的时候呢，我就问他说，你真的是土耳其人吗？不过就他的说法，他应该只有一半的土耳其血统，就是他爸是土耳其人，但他妈是菲律宾人，但他是在菲律宾长大的。不过他说他这趟不是从菲律宾来的，而是从澳洲来的，他现在在澳洲有工作，不过偶尔呢还是会飞回去菲律宾看他的妈妈以及家人的。虽然他说他爸在土耳其，但感觉好像他也很少提到他爸，甚至我个人猜测呢，可能他爸就是来菲律宾玩完之后呢就跑掉了，女生呢就自己一个单亲妈妈抚养小孩。这种东西呢在东南亚其实还蛮常见的，小孩呢是外国人种，但那个老爸已经不知道去哪了，而且甚至我也不知道他爸是真的是土耳其人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啦，至少妹子长相呢是合胃口的。虽然可能要挑剔一点的话呢，就他的脸呢至少去动过丰唇，而且那个审美观呢是欧美的审美观，对亚洲人来说啊可能还是太厚了些，不过至少他皮肤也算蛮白的，第一印象呢也不会让你直接联想到菲律宾。出浴室之后呢，小色就问我说，对这一带熟不熟？那这边是西门町，他说他想找一些日式料理来吃，我说西门町这边一定一堆日式料理的啊，我就顺手用 Google Map 找了几间餐厅给他看。那他就说他有时候晚上啊收工之后肚子饿想要找东西吃，又不知道哪一间的食物比较好，只可惜他们下班收工的时间啊那真的是太晚了。要我还是单身的时候啊，马上就约个晚上的时间去找他，然后自告奋勇带他吃宵夜。不过现在啊，但只能想想就好了，这些美好的时光啊留在当下就好，太执着于这些有的没的想法哦，有时候会容易晕船，人家就只是服务到位而已，要是太执着多情的话反而会造成人家的困扰。话虽这样讲，不过一出门之后呢，我就马上想下次有机会呢一定要再来回冲了。那当巨头在 LINE 上面问出了小姐的表现如何的时候呢，我就回啊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要求赞，女友 feel 都爆表了，下次一定会回来回冲。从那天之后啊，就在盼着说， 小策哪天会不会有机会再回到台湾巡演呢？毕竟人家在澳洲嘛，感觉上应该不是那么的缺钱。感觉来台湾呢，就是边打工边玩，会不会再回来啊？其实挺难说的。诶，不过这次的期盼呢，并没有落空。他回去之后，大概隔了一两个月吧，又看到他出现在架上了。这次当然也不啰嗦啊，直接约了，而且还约了个 2S。虽然这个价格当然又更贵了些，不过机会难得，当然是要玩得尽兴一点啦。那这次一进门呢，他并没有马上认出我，不过他也觉得，诶，这个脸孔好像有点眼熟。我就问他说：“诶，后来有吃到好吃的日式餐厅吗？”那他就马上想起来了。他说他后来确实有去找了另外一间居酒屋，好像是狗一下吧，反正就不是我当初推荐给他的那一间。不过因为他说这间狗一下，因为离他的点比较近，营业时间呢也到蛮晚了，所以他就是选那一间。他觉得整体还 OK，但就是口味上有点不太合。他觉得太甜，他说去居酒这种地方吃到甜甜的东西，他就有点不太适应了。那这趟回冲啊，不知道是聊开了，反正我们都太专注在聊天了，反而不像上次啊，一进门就相当的主动。不过觉得这样也挺好的，气氛很自然的，而且他该给的还是一样没少。进去公寓之后用身体洗啊，直接在里面吹啊，流程呢基本上跟上次大同小异。不过因为这次选的是1小时 2S 啊，这个行程就有点紧凑了，所以说这次的前戏啊就没有像上次那么疯。但该吹该做，他还是有做够本。那这次由于是第一趟啊，他喜欢在上面起的话，就让他在上面起够本。他除了正面起，他还会背向起。反正今天第一次呢，他爱怎么起就给他起，反正他也乐在其中啊。那最后呢，就感觉要差不多的时候呢，我就膝盖弯起来，扶着他的腰啊，从下面猛攻，就在一口气解放出来。感觉他还蛮享受这样骑在兴头上，突然被剥夺主导权，然后被偷袭。那解放之后呢，他就趴在我身上稍微休息了一下，然后就起身处理善后了。不过跟其他妹子不一样，他起身之后呢，并不是拉着我去洗澡，而是套子拿掉之后啊，直接用嘴清腔啊，虽然只有一下下而已，但还是有被电到的那种感觉。最后还是用卫生纸啊，简单的清理一下，然后就侧躺在我旁边陪我聊天了。于是我就一手摸奶呢，有时候去摸屁股呢，然后就边跟他闲话家常。那我就问他说：“这趟来台湾还有打算去什么地方吗？”那他说他这一趟呢还会去台南，因为他说他对吃的东西呢挺有兴趣的，但他也知道台南那边很多小吃。不过我说哈，台南吃的东西是很多很有名的，不过台南东西都偏甜呢，你不怕去的不合胃口吗？那我就笑着跟他说：“那只能祝你好运了，希望对台南不要太糟糕的印象啊。”那他有说啊，他在澳洲其实做餐厅后场的工作。那怪不得对吃的比较有讲究一些，不过毕竟不是什么轻松的工作啊，所以他也一直想要换个工作或换个城市生活看看。不过他说他现在第一要务啊是要赶快赚钱。那我说，你有这么缺钱吗？是为了要寄钱回家给菲律宾的家人亲戚吗？他说倒也不是，主要赚钱呢是为了整形美容。他也很大方说他有蛮多地方都动过刀了。那我就说，哇，你这样已经很棒啦，你这样还要继续去整形吗？他说："身为一个女人，原罪啊，就是永远都不觉得身体哪一部分是完美的，总觉得可以再调得更好，所以他就得三不五时啊，回韩国进厂维修一下。哎，大概可以了解女人心情呢，虽然这样真的很辛苦，只希望他在整形路上不要越走越偏就好。"不知不觉啊，聊得好像有点过头了，于是我们就马上开始第二轮的运动了。不过由于是第二轮呢，所以这个时间拉得比较长。在换了两三个姿势激战之后呢，就他的手机还真的响起来了。因为我们刚刚真的花太多时间闲聊了，就差几分钟就整点了。而他说下一班的客人已经约好了，而且客人已经到了指定地点在等了，那就对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。毕竟有客人在等情况下，他没有时间再帮我处理了。那我虽然觉得有点可惜，不过我也不急着硬打出来，反正前一轮就有解放过了。于是我们只好匆匆洗个澡，然后赶快穿衣服。我就问他说："这趟来台湾比较忙吗？"他说："对啊。"他说："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客人还没有很多，但这次第二趟来的时候啊，就多了很多新面孔。他一天要接5、6个客人以上。"我在想，这巨头该不会是把我的回馈拿去当宣传的吧？不过毕竟他们拿客人的回报文去宣传，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而且如果他的服务对大家都一样的优质的话，那我相信回报文也不会只有一篇正面的回报。只希望他不会因为这个客人越来越多啊，然后服务就缩水了。不过就当我期盼着下一次能够再验证他的服务呢，结果这一次几个月过去了，就再也盼不到了。 果然还是验证我的老话一句，有茶看喝只需喝，至于没机会再回冲的呢，除了珍藏这段回忆呢，就录在这期节目的内容当个纪念吧。那也祝各位茶友呢能够找到自己的一杯好茶，而且常可以回冲。相信我，如果你有机会找到一杯很合自己口味的茶，可以三不五时回冲，而且还不走味，那真的是最幸福的一件事了。那、如果你是还在摸索的新手，找不到对味的茶，其实再正常不过了。一开始在还没有什么交手情况的经验下，甚至连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都还摸不太清楚，总是要喝过几次好茶烂茶互相比较之后呢，你才感受到啊，原来喝到好茶就是这么样的感觉。而且呢，要找到一杯好茶喝，其实也不是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啊，不是妹子够正身材够辣就完事的。不凡这件事情呢，大家就共勉之吧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，那我们下礼拜再发车啦，大家拜拜。